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最后一章，22章，启示录的1到5节。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圣经的最后一章，22章，启示录的22章1到5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今天是蒙了何等样的福分，能够在复活的日子来敬拜你、赞美你，也能够听到你真理的话语。愿你的圣灵与你的教会同在，愿你的圣灵与每一个儿女同在，也愿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可能都去过狼屋的 garden， 那么这是离我们不远的美国著名的花园。那么以前年票不是很贵的时候，我们家曾加入是那里的会员，那每一次去参观的时候都愿意多停留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是实在很美的花园。有时候想想说，如果不是很远，每天可以拿着圣经就坐在那个花园里读书啊，那是多么美的享受。也有时候羡慕那里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可以在那个花园里面工作。那无论怎么幻想，等你参观完结束你就得离开，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你的一块土地或财产。我们说这个狼屋的 garden 再美，也没有办法跟那个上帝起初给亚当夏娃创造的那个伊甸园相比较。人没有在犯罪之前的伊甸园，可谓是人间的天堂，那里有诗意的温度，那么亚当夏娃甚至都不用穿衣服，也不怕着凉，也不会这个生病，还有各样的树木，还有那个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他们可以随意的吃，而且从河，从这个有河从伊甸流出来，而且滋润那个园子，那里还有金子，还有玛瑙，还有这个珍珠。可是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一切都改变了，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而进入了那个世世代代都受诅的、受咒诅的那个地方，他们也要汗流满面啊，才可以糊口。然而我们看到说，到了新天新地， 到了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天上的圣殿，那个天上的永恒的伊甸园，那么凡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要真实的来到那个一个天上的永恒的伊甸园，那么还要以上帝永远的荣耀的同在。我们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如果我们将上帝的救赎大功或者上帝的救赎恩典用一幅图画，精美的图画来表达的时候，我想天上永恒的伊甸园是再也恰当不过了。地上的人工花园或者起初的伊甸园都没有办法和将来那个天上永恒的伊甸园相比，因为天上的伊甸园是一个上帝更新了的、耶稣基督救赎了的、永恒的、圣洁的、荣耀的、与上帝同在的国度。启示录的22:1-5，他把我们带入了另外一个启示的高峰。犯罪堕落的人从起初的伊甸园失落了，那么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再次回到天上永恒的这个伊甸园。那么我们说天上的永恒的伊甸园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说我们将来要居住的那个家乡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天上永恒的伊甸园有三个特征。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是从那个神和羔羊的宝座有一条流出来的永恒的生命的河。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有医治万民的永恒的生命树。那么第三就是神的儿女要在那个永恒中要面对面的侍奉神、敬拜上帝，而且要以荣耀的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永恒的特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中有一道生命的河，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它明亮如水晶，是从那个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那么天使带约翰看到另外一个异象画面，就是在天上的圣城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而且它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一条永恒的生命河。我们之前讲过，启示录中的异象画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异象画面的要素。那它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启示录启示的真理。同样的，我们说天上的圣城有一条这个生命的河流淌，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追溯到起初上帝创造的伊甸园。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创世纪第2:10-14，说到什么呢？他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又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说那里有金子，并且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那么第二道河名叫基逊，是环绕古时全地的。那么第三道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那挪亚大洪水后，比逊河、基逊河现在已经很难界定了，但是西底杰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叫的底格里斯河， 还有伯拉河，也叫幼发拉底河，那么至今还在那里。今天虽然很难确定伊甸园的确切位置，但是我们知道伊甸园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啊，很大的皇家花园。那么从伊甸园的这个词的原意上，我们就知道伊甸园是一个平原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让人欢呼喜悦的地方，是一片水源充足的土地。那么我们知道水是生命所需的最基本的元素，河流自然是滋养维护生命的重要的动脉。那么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从伊甸流出来的河水滋养供养一切生命的所需。那么圣经还有一个类似的意象，就是有河流流出来的地方，那就是以西结先知被掳时看到那个圣殿的意象。在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告诉我们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栏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啊，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就是伊甸园是在东方，圣殿的门也是朝着东方。这水从栏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又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到沿海，使水变甜。啊，这里说是医治，也可以说是医治。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以西结在被掳的时候，在加巴鲁的河边看到圣殿异象的画面中也有一条河，那么是从圣殿的东面的门栏下流出，那么渐渐的流成一条河流，直到亚拉巴，进入沿海，也就是今天的死海。那么圣经在这个意象中特别强调了，从圣殿发出来的这个水流入到沿海，使水变甜，它有医治的功能。另外，从圣殿流出来的河水，它可以滋生动物、百物生命的所需，它供养百物生命的所需。我们说，从伊甸园到以西结看到圣殿的异象，都是指向那个将来天上的伊甸园。约翰在异象中来到天上的伊甸园，同样有一条河，那么这一条河是滋养生命以灵魂的永恒的河，或者说是永生的河。从地上的伊甸园流出来的河水，到以西结圣殿流出来的河水，再到天上伊甸园流出来的那个永恒生命的河水，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在整个历史中，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中，上帝他不仅是那个供养万物生命的泉源，他也是赐生命的主宰。 然而天上的伊甸园，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生命的河水，是赐给那些只有在耶稣基督救恩中上帝的儿女，是赐给那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获得上帝救恩的儿女，他们才可以获得那个永恒生命的活水。那么这一切都是三位一体真神的救赎大功所成就的。启示录在论到一条生命的河水时，特别强调了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那么获得这一永恒生命上帝的儿女，他正是因着天父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上帝的保守得以实现的。从上帝的宝座和羔羊流出来，就代表着这个上帝救赎的恩典，基督永恒的生命流向得蒙救赎上帝的儿女，使他们可以饱足上帝永恒的生命的喂养，直到永远。启示录同样启示我们，这一永恒生命的河水是明亮如水晶，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理的话语，就是那个纯净如同水晶喂养滋养上帝的儿女直到永恒。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他就是那个永生的泉源。所以启示录22章正是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得以成全的那个精美的画面的表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37章说，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4章我们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水井旁，他要等候遇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13节耶稣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井里的水的人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给他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基督所赐的永生的活水要涌到永生，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永活生命的泉源。那么主耶稣他所受的鞭伤就是我们得医治，主耶稣从哥哥他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生命的宝血，救赎的恩典，他就流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生的泉源，直涌到永生。启示录21章我们刚讲过的，做宝座者的说，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说天上的伊甸园，那么第二个 特征，就是有医治万民的永恒的生命树。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在河的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先来看一下起初地上的伊甸园。起初的伊甸园有两棵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一棵是生命树。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不可吃的果子，那么有罪的人就再也不能够靠近接近那个生命树。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啊，这里讲到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说，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基路伯我们知道在至圣所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是把守那个通向永恒生命树的道路。同样在以西结先知这个天上圣殿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和启示录中这个生命树的意象极其相似的画面。以西结四十七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啊，乃为治病。那么以西结的意象中的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叶子也不枯干，每月结新的果子，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可以医治疾病。我们看到以西结的意象完全的在天上永恒的伊甸园被成全了，那就是在河的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么这个意象的成全是借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完成的。那么地上的伊甸园因着人的犯罪，人就不可能再靠近生命树，而遭到的是死亡和罪的刑罚和审判。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他自己亲自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他成为那个咒诅和死亡的刑罚。那么基督的复活，他就带给了我们新的永恒的生命。那么天上生命河两边的生命的树啊，永恒的生命树，它就代表着耶稣基督那个福音里面啊，救赎的恩典里，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说一方面它代表着耶稣基督在福音中为我们做了什么，就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 这个木头上也是他被挂在那个树上，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他被挂在那个木头上，让我们当看到那个伊甸园那个挂在永恒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是因为基督被挂在那个木头上，担当我们罪的咒诅，他为我们做了什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代表着基督的福音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赐给了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他不仅是天上生命活水的源泉，耶稣基督也是生命河水边永恒的生命树。生命树所结各样的果子，就是我们生命的粮。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代表着耶稣基督用各样丰盛属灵生命的果子来供养我们。就如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也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我来这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圣经反复的给我们启示一个蒙福的人生，就是一个蒙耶稣基督福音救赎的人。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就如我们经常读的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画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这就是蒙福的人生，这就是蒙福人生的画面。蒙福人生的画面在新天新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永恒天上的这个伊甸园完全的被成全。我们看了天上永恒的伊甸园，永恒的河水和永恒的生命树，主耶稣基督恩典救赎的画面，我们来看永恒伊甸园中第三个特征，就是在永恒中那些蒙上帝救赎上帝的儿女，他们要面对面的见神的面，他们要侍奉神，敬拜神，还要和荣耀的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那里有羔羊和神的宝座，在那个至圣所天上的圣城，在那个伊甸园，在那个城中，天上的果， 天上的教会新耶路撒冷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而且他们要侍奉他，而且还讲到说要他们要见他的面。他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他们头上有他的名字，而且那里不再有黑夜，不再有日光灯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那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上帝荣耀完全的彰显，而且还讲到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中一个重要的中心主题就是关乎上帝的宝座，宝座就代表着上帝至高的主权，宝座就代表着上帝至高的荣耀，他当配得一切的赞美。宝座就代表着上帝，他是那个至高的大君王，他要统治治理管理上帝的国度直到永远。宝座也代表着上帝是那个施行终极审判的主宰，宝座也代表着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宝座更代表着上帝救赎的恩典慈爱，如同那个永恒的生命的河水流淌到伊甸园，还有那个生命树上各样属灵的果子来供养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启示录中反复的讲了宝座前的敬拜，我们也讲了那个从宝座发出来的那个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从宝座流出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天上永恒的伊甸园一个重要的中心就是那个受死复活的羔羊要作为统治的君王，与父神一起永远地坐在治理的宝座上，统管上帝的国度，上帝他当配得一切的荣耀和敬拜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整本圣经启示的中心。我们知道在起初的伊甸园，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将他们安置在上帝给他们创造的伊甸园中，上帝就赐福他们，要让他们生养众多，也要治理管理上帝所交付给他们的一切的受造物和受造界。那么上帝创造人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上帝的国度，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生养众多就是要生养众多上帝国度近前的后裔，那么治理管理就是要在神的国度中，在伊甸园中侍奉敬拜神。我们说教会是上帝子民的聚集，是敬拜上帝的中心。那么当时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祭局啊，面对面的侍奉敬拜上帝，按着教会的这一个定义，我们说起初的伊甸园就是上帝教会的雏形，是上帝与人同在的居所和圣所。然而亚当夏娃并没有达成上帝所交付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从起初的伊甸园犯罪堕落了。起初的亚当犯罪堕落了，可是上帝的圣约并没有改变，上帝的国度也不会终止。那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完成救赎， 那么他要成就建立上帝真正的国度，永生上帝的教会，而且他要成为那个真正的君王，来治理管理上帝的国度。那么这一切都是因着羔羊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得以实现和成就的。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更新了一切的受造界，那么带给的那些败坏堕落的罪人的救恩和盼望，他恢复重建了上帝的国。今天上帝的国度教会在全地不断的继续的扩展，那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他们要在基督的教会中来聚集，来敬拜赞美上帝。那么将来有一天，上帝的子民都要在天上永恒的伊甸园、上帝荣耀的宝座前聚集，要面对面的侍奉上帝，要一同来敬拜赞美坐在那个宝座上的羔羊和上帝，直到永远。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以下告诉我们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按着上帝所定的时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相聚在天上的至圣所，天上永恒的伊甸园，天上荣耀的上帝宝座前，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还要面对面的见神的面，神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侍奉治理上帝荣耀的国度。启示录的第五章，天上荣耀宝座前的敬拜，告诉我们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剑揭开七印，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权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 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在天国的敬拜，这就是我们在天国荣耀宝座前的颂赞。这是何等的荣耀，唯有上帝配得一切至高的荣耀和颂赞，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借着意象画面给我们的末后真理的启示，是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可以更加直观地明白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末后的真理。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意象它不是虚幻，也不是虚无缥缈。启示录关乎末后的意象，都是真真切切的真理。将来这些意象都要一定要发生，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全啊！这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那些凡真正属耶稣基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一定会来到天上永恒的伊甸园，必定要饱尝从上帝和羔羊宝座流出的生命的河水，必定要饱足那个永恒生命树上各样属灵的果子，必定要面对面得见上帝和那个至高永恒的荣耀，必定要和基督一同作王，来侍奉敬拜那个至高荣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天国的福分，何等荣耀的天国的颂赞和敬拜。你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吗？你盼望这一天荣耀的敬拜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国荣耀的敬拜，天国荣耀的侍奉，天国永恒的生命，天国永恒伊甸园的生活，不是我们来到天国的那一刻才开始的，而是当我们被羔羊的宝血所洁净的一刻已经开始了。今天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就已经生活在天国永恒当中，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完全荣耀的时刻。然而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教会真实的生活和用心灵诚实的敬拜和赞美，就是将来天国教会永恒赞美敬拜的延续。我们已经在永恒中开始了天国的生活，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上帝永恒国度的荣耀，是因为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上帝救赎的恩典仍旧持续，上帝的国度仍旧在扩展。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基督的教会，上帝给了我们各自在各个时代的责任啊，给了我们各自不同的时代给了我们同样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基督徒教会，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啊，要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见证人类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和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基督徒个人教会是有上帝托付的福音使命，上帝国度的使命和责任的。 啊，福音和国度的使命。那么基督徒和教会不是关起门来做一个事不关己啊，一个敬虔的宗教生活。基督徒和教会而是要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传扬福音，见证耶稣基督为救主，为审判主，为天国的君王。那见证啊，把罪人带向归向基督，归向天国的这个光和眼。教会是这样的作用，基督徒和教会都要成为世界的光和地上的盐，就是基督徒和教会要在国家啊，要在社会任何事物领域啊，要见证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基督徒的社会文化责任就是要在自己从事的任何行业成为光和盐的作用。无论你是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农业，甚至家务，都是为彰显上帝在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着上帝至高荣耀主权的掌管和治理，一切都是为着上帝至高的荣耀。基督徒教会的治理管理君王的使命，不是我们盼望建造一个地上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国家，我们不是盼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基督徒教会的责任是将罪人带领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带领到救赎主面前，认罪悔改，归向基督的国，归向上帝的国。这就是基督徒教会的福音啊，国度的使命。上帝是要建立一个那个天上永不动摇的永恒的荣耀的上帝的国。那么基督徒的责任啊，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将民族国家带向那个敬畏上帝、尊荣上帝的民族和国家，来彰显上帝的公义啊，来彰显上帝的慈爱、怜悯和恩典的荣耀。那么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向每一个时代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是救赎主，是审判主，是罪人唯一的道路，是永恒生命的源泉，是永恒生命的粮，是天国永恒国度的君王。那么他要做王，他要统领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刚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上的国，天上永恒的伊甸园，上帝的国，是我们每一个人必定要去的家乡和家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义务，盼望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教会的激励，成为我们奔走 天上永恒家园的盼望和力量。愿神的话语祝福他的儿女，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天地的主，赐生命的主宰，将来再来永恒的审判主，我们实在是多么的有福。我们原本是那个犯罪堕落必死的罪人，但却因着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这一切的过犯。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原本是那个该受刑罚的人，今天不但没有承受这一切的咒诅，反而承受了那个耶稣基督成就的公义、圣洁和良善，使我们今天得蒙救赎，能够来到上帝的国度，来到基督的教会，将来也必来到那个天上永恒的家乡，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的，你是天国宇宙的君王，你是执掌统治天国的君王，凡有气息的都要将荣耀归给你，将一切的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